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再见哈。时间过得很快，再过两周就是圣诞节了。我想现在我们都是预备好我们的心，要迎接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不晓得今年的圣诞节你有什么期待？你有没有什么期待呢？还是说每年都是在过圣诞节，就是同样的心情啊来过这一天哈？即使很快哦，你算一算，过完圣诞节，再没几天就是要迎向2026年了。真的，时间飞快哈！迎接一个新的一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或许有人可能会说，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那不就是这样子吗？还能盼望什么？一天过一天就是了哈，我还能够有什么期待哈？什么愿望？又不是小学生要写那个日记，说我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我想好像很多人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了哈。新年要有什么样的新希望哈？今天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等待。好，等待，其实很快这个圣诞节就要来，我们在等待，新的一年就要来了，我们也在等待啊。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待降节，有听过吗？我们听过圣诞节，但是有没有听过待降节？有。这个待降节的英文是 Advent 哈，在很多教会里面哈，通常我们都是只是在圣诞节那一天，就是那么一天哈，或者是在那靠近的主日，我们庆祝主耶稣的降生。但是呢，在教会传统里面，待降节期哈，其实不是只是一天，它是一段时间，是一个季节来的哈。那就是它怎么算呢？就是在圣诞节期那一天25号往前推4个主日，好，所以就是上一周11月30是待降节的开始，然后连续有4个主日，总共25天哈。那这一段期间呢，我们就会预备好我们的心，所以叫待降嘛哈，预备好我们的心，要迎接那位即将来临的弥赛亚。那这4个主日呢，也都有各自代表不同的这个主题哈，就是 hope, peace, joy, love 啊，4个主题。那待降节，刚才我讲的这 event 哈，它是从拉丁文来的。那拉丁文我不是很会念哈，这它的意思呢，就是来临、降临的意思。所以呢，就是说耶稣他要来了，他降临。好，那耶稣的降临其实有三个意义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第一次的降临，耶稣道成肉身，他已经来了。好，所以这个是发生在过去，对不对？好，他已经来了。那第二个呢，是现在。好，耶稣基督现在要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要住在你跟住在你我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现在式来的哈。那未来式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将来的再临，将来的再临。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还要再来哈，他来的时候呢是荣耀的君王的身份来的，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好，我们带着一个悔改的心，预备迎接那一天的来到。好，那么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这个已然到未然啊，已经成就的跟还没成就的要再来的中间，我们生活在这个中间哈。Already but not yet， 或许可能大家都有听过这个词哈。我们已经领受了救恩，可是我们还在等待他完全的再来。那在这个中间，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中间的等待哈。我想 想大家都有等待的经验，你们最常等待什么？我觉得我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每次什么手机最新款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群的年轻人排在那个店门口在那边等待，所以他们很兴奋，对不对？他们心情是很兴奋的，因为他们要等待到他们很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些的等待并不是那么兴奋的，可能有我们等待医生的报告，好，我们去做了健康检查，我们在等待医生的报告，可能那个当中我们是很忐忑不安的。那可能我们也在等待很多很多的等待，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觉得很难熬的，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觉得很兴奋的。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程里面，有一个等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讲的这个待降节。我们在等待什么？我们在等待主耶稣他要再来。但是在还没有完，等待到他要再来的这个中间，现在是我们是要怎么样的一个等待？可能我们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不安不确定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属灵生命是急不得的，对不对？它成长需要时间，所以我们要等待，等待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需要时间，需要操练，也需要耐心。所以在这个待降节期间，我们就是带着一个盼望，带着爱，带着喜乐平安，预备迎接一件大事。这个大事呢，是圣诞盛宴，对不对？耶稣基督他要以新的方式来进入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待，我们是带着神应许的等待。在这个等待当中，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渴望，我们预备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打开敞开的心，我们预备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来改变我们，要来更新我们，我们要看见他在我们身上要做成就的心事。所以呢，迎接圣诞节不单单只是说我们要迎接主耶稣他降生，其实这个主耶稣在过去他已经降生了，可是现在我们要欢庆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因着主耶稣的降生，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改变。所以这个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好，崭新的开始。因此呢，我们就要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等候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跟主耶稣的生命连结。今天我们守圣餐，我们就是再一次的思想，我们跟救主耶稣的生命是连结的，我们可以重新出发。不管过去我们的老我是怎么样，我们受到怎么样的捆绑，如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可以放下。所以这个季节也提醒了我们，也提醒我们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时刻。那2000多年前神的爱子耶稣降生，以色列人等待了多少年？等待了多少年？你们这段历史知道吗？等待了400年呢，这个不是 一段很短的时间。弥赛亚在等他们等待了400年之后来了，但是来的时候呢，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特别超乎人类所能想象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今天呢，我就想透过这个主耶稣他降生在这个马槽的故事，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降生。刚才我们说降临嘛 ，event 降临，这个降生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意义？现在好不好？我们再读一下，再读一下刚才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熟悉，但是请你在读的时候， 你去思想一下，在那样的一个处境里面，约瑟是怎么样的，玛利亚是怎么样的，耶稣降生他那时候的环境又是怎么样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预备，来。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这一段里面，路加他就描述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原本是住在拿撒勒城，但是因为呢，该撒雅古士都要做人口普查，所以他们要回到他们祖先的地方，就是伯利恒，要登记，要上报，然后他们差不多走了三天的路程，三天才到了那边。我们也想象一下，那时候玛利亚已经身怀六甲，她的这个身孕已经重了，这边说，所以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要走三天的路，而且那个时候的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平坦，是很颠簸的，那早晚温差又很大，那在这个路程当中他们也要休息啊，晚上要睡觉啊，所以很有可能呢，他们就是在山洞里面也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所以我们就想象这样三天的路程有多么的辛苦。好，我们在这边做妈妈的，你有想过当我自己怀孕的时候，我要这样很颠簸的走三天的路到哪个地方，好像没有过嘛，但是玛利亚她就是经历这样子的艰难。好，那当时候人口普查，大量的外地人就涌入了伯利恒，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这个小城里面人口哇突然之间有变得多拥挤。好，那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客店里没有地方。好，不是没有房间呢，没有住宿的房间，而是连一个地方让这个产妇，让这个孕妇来安歇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呢，最后他们只能停留在马棚、马槽里面。所以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就是在这个最不可思议的产房里面出生，在马槽里面。那你们知道马棚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吗？是怎么样？可能里面非常的肮脏，很混乱的，对不对？地面可能也很潮湿的，气味也是很难闻的啊。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毫无荣耀，毫无尊贵可言，完全不像是一位君王会诞生的地方。按照我们的文化观念，一位君王应该是诞生在这个皇宫里面，对吧？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却降生在这个马槽里面。我们都会想说，那么至少也干净一点了，对不对？可是主耶稣不是啊，他就是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不单单这样子，主耶稣降生的家庭，他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平凡中再平凡的人，都是我们所谓的小人物，对不对？但是耶稣他选择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卑微平凡的家庭里面。那么为什么耶稣他愿意这样做呢？为什么他愿意从高天降下成为人的样式？ 不但取了人的样式，还选择在马槽里面。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九节，就给我们最清楚的一个答案。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是因为爱。刚才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因为爱。所以神的儿子进入了我们人的世界，这一份爱是超乎我们的理解。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马槽的这个画面哈，我们不只是看见这个外在的环境，即使它外在的环境也是我们内心的写照。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马槽可能是很肮脏的，很混乱的。好，虽然这个马槽我们可能定期的他们就会清洁，那清洁完了它可能又脏了。那我们的内心很多时候也就是像这个马槽一样，我们里面也藏着很多的肮脏，很多的污秽、羞愧、不堪，或者是那一些很难启齿的情绪、不完美，还有我们当中很多的挣扎。有时候这些内在的污秽跟羞愧会让我们关上心门，我们不愿意让主耶稣进来，我们很怕他看到我们真实的样貌。就好像说我们邀请客人来我们家一样，当我们里面的房间很脏乱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好意思请人家进来的，我们一定会想先把它打扫干净，我们再请客人进来。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他甘心乐意降生在这个肮脏的马槽里面，他同样也很乐意诞生在你的心里面。主耶稣他一点都不嫌弃我们，他不嫌弃我们，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他渴望进入我们真实的生命，拥抱我们每一个层面，包括那些我们最想藏起来的部分。我们很羞愧，不想让人家看到，也不想让神看到的那个部分，神他全然都接纳，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为主耶稣预备一个干净的房间，因为我们都是有罪、不完全的人。但是主耶稣他愿意进来。弟兄姐妹，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常常为我们各样的难处、各样的需要，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有这些的需要，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在等待神回应我们，等待神开路。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即使神也在等待我们，神也在等待我们。他等待什么？他等待我们真正打开我们的心扉，真正的让他住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拒绝主耶稣，我们太脏了，主耶稣我跟你保持一点距离好了。但是主耶稣等待我们，他说你愿意让我真实的住到你的心里面来吗？所以不管你现在的心是怎么样，是很混乱的，是很脏乱的，是很羞愧的，受过很多的伤，但是他愿意接纳我们。所以呢，我们怎么迎接主耶稣到我们的心里面？很简单的，很简单，就是我们很真实的来到他面前，我们不用刻意的掩饰，不用隐藏， 我们也不用假装我们很有信心，我们也不用假装我们很勇敢，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的面貌，我们就带着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马槽看起来很卑微很简陋，但是呢不会影响到主耶稣的价值。他的价值不是用这些外在的环境来决定的，也不是因着他的这个权力地位来衡量的。他的价值是源于他作为神爱子的身份。耶稣的尊贵不在于他出生的地方，而在于他在神眼中所代表的真实身份。弟兄姐妹，那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你的身份是什么呢？可能你会说，我是一位老师，我是某某公司的职员，我是教会的执事，我是两个很优秀的孩子的父亲母亲。但是呢，这些都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是阶段性的使命，也常常会随着人生的季节而改变。但是我们是否也会不由自主的就用这一些的角色来衡量我们的价值？好像有一天，当有一天我们不再拥有这些头衔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就会跟着消失一样。所以这个世界的声音常常会迷惑我们，让我们以为外在的成就，这些的地位，甚至是知识、财富，或者是我们的美貌，都可以增添我们的价值。相反的，一旦我们不再拥有这些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价值就会从我们的身上被抽离一样，那有时候呢，我们甚至为了迎合别人的眼光，争取认同，我们就拼命的去追求这些外在的标签。不仅这样子，我们还要再思想一下，是不是这一些的标准我们也常常放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会觉得，我要更拼命的服侍，我要更努力的，要更努力的做，要更努力的付出，神他才会爱我，神他才会肯定我，我才会得到神的嘉许。我只有更努力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才会爱我。在马槽当中的耶稣，他向我们显明神的爱不是这样运作的。马槽的耶稣向我们宣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的爱跟世俗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刚才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严牧师也特别的讲到，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很单纯的，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在神眼中是他宝贵的儿女。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这就是我们最真实的身份。神不用其他的东西，外在的形象来衡量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已经接纳你最真实的样子，那么你接纳你自己吗？你接纳你自己吗？如果我们拒绝自己，如果我们否定自己的价值，那是不是说我们也否定了上帝的创造呢？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神创造的初衷。 重新用他爱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价值。当我们愿意让神降生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必活在他人的眼光里面，也不需要去扮演别人所期待的角色。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可以重新看见那一个最真实没有被扭曲的上帝形象在我们里面被恢复过来。这个就是新生命的起点。我们的内心深处，上帝已经放下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是一个世界不能够夺去，环境也改变不了的，我们属他身份的那样子的一个肯定。这个就是耶稣降生在我们心里面所带来的更新。在以赛亚先知他这一卷书里面，他就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而且他又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的诞生就是神信实应许的最佳保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就在等待，这一段时间看起来很漫长，可是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百姓。他在最合适的时刻就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而且并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赦免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永恒生命。这个是神的爱最高的一个表达。但是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哈，耶稣他来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以一个成人的方式来到这世界，而是选择用婴孩的姿态来到。他从这个襁褓当中成长，经历了孩童、少年、成年的这样子人生的旅程，一直到33年多的时间他才上十字架。你们有想过吗？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主耶稣来就是以一个成人的方式进入世界，其实呢，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有美好的一个计划。主耶稣在世上的每一个脚步、每一天、每一年，都是为了向世人来展现天父的样式，展现天父的慈爱、天父的怜悯、天父的公义、信实。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要展现他对我们的渴望，他愿意与我们恢复那最真实的关系。主耶稣他曾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从耶稣的一生，我们就看见他是顺服天父旨意最好的一个实践。不仅如此，同样的，我们也看到神在玛利亚身上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被拣选参与了在这个救赎计划当中，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不过这一份计划，这个呼召，我们看到里面是有伴随着很多的艰难、困苦、未知。换句话说，困难并不是计划以外的意外，困难是在这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是玛利亚的人生必走的路。 亲爱弟兄姐妹，这个也正是我们的写照。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独特的计划跟心意，他托付给你的每一个任务，他在每一个你正在经历的事情上面，他在塑造你，他也在预备你。虽然可能现在你并不是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些的困难，你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疑惑，但是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我们也看见，或许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她要遭遇那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神仍然在暗中工作，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你愿意相信那一位赐下爱子耶稣的天父，他也必定愿意把最好的恩典赏赐给你吗？你愿意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神正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美好的计划吗？台湾有一位医师叫做施以诺，他除了在医界很有名之外呢，他也写了很多的书啊，影响了很多的人，比如说心灵小点心啦，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啊，在他的另外一个著作叫做信心是一把梯子当中，有一篇短文叫做慢半拍的四福，就记录了他亲自经历上帝美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他曾经获得一项很重要的奖项，可是呢他始终觉得以他的能力呢，自己早应该在前一届就可以拿到这个奖。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他得奖呢慢了一拍。同样的呢，许多人也以为他很会读书啊，当了医生而这么有名，然后以为他读书都是很顺遂的哈，其实不然，他读博士班呢，他考了三次才被录取。他曾经很困惑的问神哈，他说，神啊，你既然你要让我读博士，为什么不要让我第一年就考上呢？为什么不要让我第二年就考上呢？然后他说，我的第三年也没有特别好，只不过是我的考运比较好一点点而已，那为什么你不让我早一点成功呢？那直到有一次祷告的时候，他仿佛听见了上帝在他心里面对他说，孩子啊，如果我早一点把那些东西给你，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以你那时候的年纪还有你的成熟度，可能那个奖如果提早到你的手里你可能会让你骄傲软弱跌倒，成为了你成长路上的绊脚石。如果你第一年就考上了博士班，你可能走进一个并不适合你的领域，那一段路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就这样子，神的声音进到他心里面，他在那个时候豁然开朗，心里面涌出一个深深的感恩。他说自己本来最不喜欢等候，但是那一次的领受让他开始学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安排，那一些看似延迟、误点、慢半拍的赐福，其实背后都有神最周详的一个考量，都有神最周详的一个安排跟计划。弟兄姐妹，在这个代降节期，我们学习的等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等待。不是消极的无奈的等待，而是带着信心我们去等候，我们相信神会在最恰当的时刻用 最美好的方式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等待呢，不要以为是浪费时间，就好像这个施以诺医生一样，他等了三年，等了三年才考上博士班。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神一直在工作，他正在编织，他在预备，在塑造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承接他要给我们的赐福。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在这个时刻，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有一点点安静，思想一下刚才神在你的心里面对你说了什么话。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你现在神邀请你学习等候的，而且是带着信心来等待？我相信，我愿意，我知道神要把那个最好的赐给我。我们安静在主里面一分钟的时间，你也可以向神来献上祷告。当你想到了这件事情，你可以再一次的交托在神的手中，你说：主啊，是的，我愿意让你住到我的心里面来，我也愿意交托给你，我相信你的应许必成就。亲爱的天父，在这个待降节的时刻，我们满心感谢你差遣耶稣降生，让你的光照进我们生命最不完全的地方。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敞开心门，让你住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愿你教导我们在等待中信靠你，在这个等待当中，我们带着盼望，我们相信主，你在最适当的时刻要成就那美善的事，也盼望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活出你儿女的身份，可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